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6月26日，常年期第13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意大利反黑手党调查局和宗座国际圣母学院成员，教宗表示，扎根于健康的根基，对抗犯罪组织散布的恐惧。教宗接见天主教与古东方正教会神学对话国际混合委员会成员时，提出圣喜、牧灵和地方大公运动三点醒思。第十届世界家庭大会分享，婚姻培育是个传承，同时需要创意和当代性。中国教会神哲学院走出校门的修士和修女，为中国福传事业注入新生力量。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意大利反黑手党调查局成立30周年之际，宗座国际圣母学院举办一场研讨会，教宗方济各于6月23日在梵蒂冈接见了与会者。教宗表示，那些相信和睦共处之美的人，促进对话，待人和善，并支持人人得到正义，在这健康的根基上，我们得以建设家园，实现兄弟情谊和人际友爱，缔造公益，推广法治文化，尊重人与环境，维护安全。教宗赞许意大利反黑手党调查局在建设家园方面有如温和又强健的抗体，能抵御黑手党和犯罪组织所流淌的片面利益、腐败、贪婪和暴力基因。教宗表示，当恐惧主宰生活时，黑手党就会得逞。为此，教宗期勉意大利反黑手党调查局努力不让恐惧获胜。该调查局是黑暗中的微光、自由的见证者。教宗鼓励他们在这条道路上再接再厉，坚毅强健，带去希望，特别在最弱小者之间带去希望。一旦欠缺安全和法治，首当其冲的便是最弱小者，他们很容易沦为现代的奴隶，而黑手党的经济正是以此为基础。杜绝黑手党的一大要件是干净的社会生活和环境，因此教宗呼吁众人与受害者站在一起，竭力预防和打击犯罪。此外，为了抵御黑手党的文化殖民，也要加强研究、学习和培育，以免看到社会和环境等进步出于腐败和特权，而非出自于正义、自由、诚实和团结。反黑工作艰辛又危险，圣父教宗向他们致以感谢。教宗说，请你们不知疲倦，温柔且怜悯地陪伴人民，请你们更加推动这份对人民、对人民生活及其未来的爱，这一切正是你们理想的缩影。你们深知这份爱能促成新的关系，催生更公正的秩序。教宗最后将在场众人托付于圣母玛利亚的护佑，恳请他带领反黑手党调查局意义重大的使命。会晤结束前，教宗向反黑工作者及其家属颁赐降服。 教宗方济各6月23日在梵蒂冈接见了天主教与古东方正教会神学对话国际混合委员会成员时，提到三点省思，即圣系、牧灵和地方大公运动。关于地方大公运动这一现实，尤其已在中东地区和移居西方的民众之间体验出来。教宗提到，在他们的家庭，在日常生活、工作和每日来往中生活出的大公运动，他们以基督之名的共同见证中，经常一起体验痛苦的大公主义，甚至有时付出生命的代价。神学上的大公运动不仅要省思过去出现的教义上的分歧，而且也要省思我们信众的时下经历。换句话说，教义方面的对话可以在神学上适应于生活对话，在地方关系和我们教会的日常生活中发展。教会是名副其实的神学场所。教宗感谢神学对话国际混合委员会代表团所完成的宝贵工作和即将完成的有关圣事的文件。该文件将标志着向圆满共荣迈出新的一步。接着，教宗谈到圣喜的大公运动，以及借着这圣事共同前行的重要性。在圣喜圣事中，能找到基督徒之间共荣的基础，以及对可见的圆满合一的渴望。凭着这个圣事，我们能与保禄宗徒一起坚称，我们众人都因一个圣神受了洗，成为一个身体。关于牧灵上的大公运动，以及与几个古东方正教会共同签署的文件，这些文件准许信徒在特殊情况中领受忏悔圣事、圣体圣事和病人复游圣事。教宗表示，注视天主子民成员的具体现实及其利益，所有这一切都是可能的，这超越各种观念和历史上的分歧。要看到的重点是，任何人都不应缺少蒙受圣宠的途径。教宗最后强调兄弟情谊对于彼此聆听、分享和共同前行的重要性。我们的教会在彼此接近时，让年轻一代在当地团体中积极参与是美好的事，好使教义方面的对话与生活对话齐头并进。神学对话国际混合委员会下一阶段的对话工作，将着重讨论在教会的殉道和生活中的童真圣母。为此，教宗方济各恳求天主之母的护佑。
以教会殉道为基础，蕴含当代性，因地因时质疑和创意，是今天家庭牧灵及培育工作的要点。第十届世界家庭大会如火如荼进行之际，6月23日下午在研讨会上发言的叶加拉和周若瑟夫妇向本新闻网记者强调了这个重点。这对多年在华人世界从事婚姻家庭牧灵工作的夫妇多次重申，他们之所以投身于培育工作，不是因为他们是专家，而是因为他们自己受过陪伴，所以也去陪伴其他夫妻。叶加拉表示，这为他来说是个传承，他希望年轻夫妇能投入这一领域，薪火相传。周若瑟提到了今天家庭牧灵及培育工作的要点，在于领会教会殉道，具当代性，因地因时质疑和创意。关于这点，周若瑟讲述他的想法，说：
怎么样能够发展一个长期有效持续的陪伴的夫妇的团体？那我想教宗很清楚看到，就是这个对现代基督徒家庭跟婚姻的挑战，一波一波浪潮越来越大，所以不能只靠一个简单的机制，这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发想啊。 那我们作为平信徒夫妇，当然就要担负起一定的这个呼吁回应这个召叫啊。那与其说我们的开场白叫做我们之所以站在这里，不是因为我们特别能干厉害是专家，是因为我们曾经受过扶持，所以我们相信这就是陪伴团体的一个基本逻辑。我们要先接触有需要的夫妇，年轻的夫妇，准备结婚的夫妇，他们在这个被服务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我们刚刚讲到在分享的过程当中讲到的几个，第一个，有很好的教会训导教理要理作为基础；第二个，有当代性，就是我们不能用太教条太老套太旧式的东西；第三，要因地因时制宜啊，比方网络更发达，那我们可以多用网络搭配。那比方说这个要跨越这个国境做很多资源的分享，那我们就要建立很多联系的管道，所以要有创意。所以这些元素都进来了以后，我觉得在今天到目前为止我们参与的这些分享，我们真的看到很多夫妇其实都有这几个特征。对教会的训导非常非常的认同啊，然后也都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做很深的投身，但也都要因应当代现代，甚至要学习新的数位化的方式。所以我想与其说我们今天是来要求大家看到我们做的什么事情，不如说每个人带一小块自己的这个心得，然后分享在一起，就是一盆好菜。
由于疫情带来的行动限制，跨境的培育工作挚爱难行。面对如此困境，家庭牧灵工作发展出新的模式，即线上咨询及陪伴。针对这个课题，叶加拉分享他的经验，说：
我们刚刚在大会当中也特别提到有这个 online call， 就是说让这些夫妇们渴望有人交谈，他们就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志工的这个中心来接受他们，他们可以陪伴，可以聆听啊。他们会觉得如果我们想要做婚前辅导，可是老师你们又不能来，那我们就可以用网络或者 online 的部分来协助他们准备要去结婚啊，或者是他们在婚姻里面有困难的时候，那他们也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谈一谈啊。那这个是碍于我们两方不能够见到面啊。
信仰通讯社消息：一是要有圣保禄宗徒一样的热火，吸引更多的人认识福音真理以获得救恩；二是在福传时继续发扬朴素的作风，接近贫穷可怜的人，让他们感受到基督爱的力量，从而皈依基督。这是陕西首府西安总主教区总主教，也是陕西天主教神哲学院院长党明言主教在主持2022年修院毕业典礼弥撒圣祭时，对即将走出校门的修士和修女们发自肺腑的叮嘱。日前，修院全体师生一起参加了党主教主祭、修院培育团九位司铎共祭的毕业圣道礼仪。三位修士历经六年寒窗苦读，15名修女经过三年的培育，掌握了坚实的神哲学专业知识，分别荣获学士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颁发毕业证书典礼上，修院常务副院长李景喜神父殷切寄予毕业生们担负起福传的重任，在主的葡萄园辛勤耕耘，为教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近日，中国教会迎来丰收的时节，各地收获丰硕的圣召、牧灵和福传果实，多个修道院举行了毕业典礼，送走了又一批莘莘学子。经过多年勤奋苦读，他们将神哲学知识，特别是灵修和人文素养，化作迎接牧灵福传挑战的力量， 在天主葡萄园内努力耕耘，为中国福传事业注入新的生命力，服务于教会和天主子民。6月18日，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也举行了2022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23名修士拨税正官从院长手中接受了毕业证和学位证，师长们鼓励他们毕业后也要继续学习，不断进化自我，提升自我，跟随耶稣基督，效法基督，真正回应天主召教，坚守牧职岗位，为教会的牧灵福传事业做奉献。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恭读圣路加福音第九章第51节到第62节。耶稣被接升天的日期就快要来到，他虽决意面朝耶路撒冷走去，便打发使者在他面前走。他们去了，进了撒玛利亚人的一个村庄，好为他准备住宿，人们却不收留他，因为他是面朝耶路撒冷去的。雅各伯及若望两个门徒见了，便说，主，你愿意我们叫火自天降下分毁他们吗？耶稣转过身来斥责他们，他们随又到别的村庄去了。他们正走的时候，在路上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不论往哪里去，我要跟随你。耶稣给他说，狐狸有穴，天上的飞鸟有巢，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另一个人说，你跟随我吧。那人却说，主，请许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给他说，任凭死人去埋葬自己的死人吧。至于你，你要去宣扬天主的国。又有一个人说，主，我要跟随你，但是请许我先告别我的家人。耶稣对他说，手扶着犁而往后看的，不识于天主的国。我不立刻开始祈祷，因为心身还没有做好祈祷的准备。此刻我准备自己，让自己安静下来，并且注意自己内心的状况，然后我努力摆脱一切，未能在耶稣内收敛心神。谁与某人交往，就必须准备好向他看齐，如同耶稣的门徒们向耶稣看齐一样。我开放自己，让福音来纠正我，调整我。我在祈祷的地方静待片刻，让自己安静，并意识到天主的灵在，为他的灵在我开放自己，然后我举目向上，在信德中看见天主在看着我，他是我祈祷的根源。我以一种姿势表达出我对他的感谢和敬畏，然后我采取我认为最能找到上主的一种态度，恳求天主赐给我恩宠，使我的一切意向、行动和作为纯粹为侍奉他、 赞颂他至尊无上的天主，使我在我的人生旅途中不要错过耶稣这条道路。现在我默想这个事件，耶稣正走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与他同行的都是极普通的人，为正常的人类情感所支配。我可以在他们当中重新找到我自己。我注意耶稣怎样通过一种看似令人泄气的方式指出跟随他的艰难，来净化他们的动机，以此吸引他们跟随他。祈祷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事件发生的地方，在这里是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的路上。他们一再地离开各个地方，耶稣和门徒们不能如愿以偿地待在他们希望的地方。他们谁又到别的村庄去了？耶稣被接升天的日期就快要来到。这是一种与福音起源时期的普遍经验相联系的表达方式。福音将历史看作是天主的旅程，其主角不是人，而是天主，他是历史的主人，因此宣告将要发生的和实现已经宣告的，非他莫属。天主将接耶稣升天，耶稣被接入了天主的奥妙之中。天主不会将我们弃之不顾，他会履行他所预言的。我对我的过去，对我的与我们的将来持一种什么样的看法？我把他们看作是我自己的成果吗？我把他们看作是人的工程，自然力的工程，或是历史的工程吗？还是我看到天主是人类历史的主角呢？他虽决意面朝耶路撒冷走去。耶稣是一位居无定所的朝圣者，他的生活从母胎中开始，便决定了一种漂泊不定的生活。玛利亚就在那几日起身，急速往山区去，到了犹大的一座城。于是众人各去本城登记。当他12岁时，他的父母每年往耶路撒冷去。他到了12岁时，他们又照节日的惯例上去了。在公开生活开始的时候，耶稣离开家乡，开始度一种流浪传教士的生活，从此开始了走向耶路撒冷的道路。对这条道路的报道一直延续到福音的19章。在旅途中，耶稣一马当先，他走在他的门徒们前面，门徒们的的确确地跟随他，所以他转过身来给他们说话，领导门徒们前行。这群人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他们中显而易见有容易冲动、咄咄逼人的人，这种情况直至今日仍然别无二致。那时的人们并不比今天好，只是耶稣不同，他以一种完全独特的方式做出反应。面朝耶路撒冷，以耶路撒冷为目标，将这条道路置于苦难的标记之下，所有有关这个旅程的报道都处于这个预兆之下。耶稣说了这些话，就领头前行，上耶路撒冷去了，走向他的苦难和死亡。旅途的报道弥漫着最后旅程的气氛，因为若望和雅各伯愿意由天降下火，消灭那些罪有应得的人们，而不是会耗尽耶稣自己。耶稣保护他人不受这火伤害， 这火落在了耶稣的内心，将他如同全燔祭一样焚烧尽尽。主，你愿意我们叫火自天降下焚毁他们吗？我们会轻而易举地说，门徒们丝毫没有明白，在天主那里没有自天降下的火，但天主也不是以平安无事的方式来施以怜悯的。如果人们不自悔改，而像撒玛利亚人一样行事为人，他们将被置于火中。斧子已放到树根上了，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必被砍倒投入火中。但是基于他不可思议深密莫测的忍耐和慈悲，天主赐给我们一段时间，也就是教会的时间，这是一段悔改的时间。洗者若翰所宣告的火被耶稣挡住了，耶稣转身斥责了他们，但是天主圣神的火最终再也无法被阻挡。我来是为把火投在地上，我是多么切望它已燃烧起来。现在在教会内燃烧的火就是天主圣神的火。耶稣转过身来斥责他们。耶稣显得强大而有力，为的是捍卫他那微小而软弱的道路不受实行暴力者的危害。我们喜欢在卑微者、小孩、穷困者面前显得强大，但耶稣却指出了一条恰恰相反的道路。耶稣给他说，狐狸有穴，天上的飞鸟有巢，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在与他的三位候选跟随者的交谈中，耶稣用不同的方式使他们明白跟随他意味着什么，那就是耶稣没有财产，一无所有。虽然他也是强有力者，有权在世上赦罪，但他却将自己与弱小者联系在一起，分享他们的软弱和被遗弃。他为那些软弱无能者成为强而有力者，但在那些强而有力者面前却变得软弱无能。在祈祷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以信赖之心和敬畏之情缓慢地诵念一遍天主经来结束今天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